一个人当家，自由挥洒；
两个人当家，多点色彩；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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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
当家，当家，当家，
叫做
绝妙。
你，
我，
他，
大家一起来，绝妙
当家。
生命当中的各种绝妙就在绝妙当家。朋友你好，我是张赞，
我是杨佳美。赞美双响炮要来跟你分享五月份的通关密语，
五花八门。哎呀，运动是不是也是五花八门的啊？
对呀，现代运动科技这么发达，要好好的运用哦。
而且同一种大类型的运动，比如说足球好了，它可能会衍生出好多不同的规则跟玩法。像张赞前一阵子看到一个视频，我就吓了一跳。我想他们是不是在这个开玩笑？羽球比赛居然一队有三个人耶，
怎么打呀？
还是可以打耶，居然有三对三的羽球赛，我吓了一跳，以为他们是
三对三、
是来胡闹的，结果真的世界上有这样的一种运动项目。
那以后运动就不是苦差事咯，就是好玩的游戏啦。
太有趣了啊！还是有人跟我说你们已经晋升到这个八个人打羽球了。
这个什么团队吗？
太厉害了吧。还是同时打两颗羽毛球。
可能会敲到。
如果你也知道一些很有趣五花八门的运动，欢迎跟张赞跟佳美姐来分享哦。五月份的通关密语
五花八门，
今天的名人名言呢跟运动也有关系，他是一位美国大联盟的比赛运动播报员，他叫做厄尼哈维尔。
哇，他的形容实在是太赞了、我要描述给你听一下、棒球是没有音乐的芭蕾，没有台词的戏剧。
哇，这个转播员应该是艺文爱好人士啊。
好浪漫啊。
把这个原本是满腔热血的运动述说的非常的优美、没有音乐的芭蕾，没有台词的戏剧。不知道喜欢运动的你在观看运动比赛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厄尼哈维尔他形容棒球是
没有音乐的 ballet， 还有没有台词的 drama。
希望呢你在聆听动绝妙的时候也有这种享受哦。
绝妙轻松一下。
医生啊、我最近出现了一点怪状况请你帮我诊断一下好吗？
我知道了、你的视力应该是出了问题。
你怎么知道啊？你都还没帮我检查呢。
那是因为你根本没看到外面的牌子。
什么牌子啊？
这里是兽医院啊。
啊。
奔跑、跳跃、汗水、热血，动与静之间的延展，力与美的智慧，生命活力的呈现，动绝妙。
规律运动不可少，欢迎收听动绝妙。今天张赞要跟你来介绍一位非常有名的棒球运动员哦，他就是铃木一朗啊。铃木一朗是一位日本籍的棒球选手，那么他最有名的呢就是他在美国的大联盟棒球大联盟当中比赛的这一段经历。而就在大约一个月两个月之前呢，铃木一朗他正式的退役退休了。非常多的球迷都觉得非常的不舍，因为啊失去这么一位巨星在场上感觉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啊。对于很多人来说，铃木一朗是他们从小到大一直非常敬仰非常喜欢的一位棒球选手，所以他的离开呢其实大家是非常的不舍的。但是铃木一朗呢他的棒球生涯让我们看 看到好像把一种日本的武士的精神呢都带到了棒球场上，非常的有趣。张赞今天呢就希望可以跟你来聊一聊铃木一朗这个人。铃木一朗呢，他在美国职棒里面呢被称作是传奇的安打王。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安打之王呢？他在2001年的时候啊加入了水手队。当大家都对于这个从日本来的选手还觉得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球员半信半疑的时候呢，铃木一朗就用他优异的表现来证明他自己。他在整个球季里面啊打出了242支的安打，哇，这不得了诶。对于大联盟一般的球员而言，平均啊他在一整个球季里面只会打出110支，而铃木一朗自己一个人就打了242支，也就是比平均还要高出一倍啊。哇，当年就夺得了大联盟有史以来第一年新人最多的安打记录，而且他也夺得了当年的美国联盟的新人王以及最有价值的球员。哇，所以铃木一朗初登场就是这么的风光。而且铃木一朗不只是传奇安打王，他在盗垒方面也是非常的厉害，也有人称他为是神奇的盗垒王啊。因为呢当他碰到球之后呢，他跑到一垒板上面啊只要花 3.7 秒，哇 ,3.7 秒非常的快。接着呢如果他从一垒要这个盗垒盗上二垒的话只要花 3.5 秒。哇，如果换算成我们百米赛跑的话，等于说铃木一朗他跑100公尺只要花10秒8的时间。哇，这是非常厉害，可能很多的运动员都还没有他这样惊人的爆发力呢。所以啊，铃木一朗在攻击方面他是非常的出色，在他的棒球生涯当中他总共击出了4257次的安打数。哇，这是世界第一的记录啊，如果要超越的话这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努力才行。那你可能会想说铃木一朗攻击很厉害，这个可以想象，那他的防守厉不厉害呢？哇，这就要告诉你，铃木一朗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棒球选手，他在防守的部分也是相当的出色。在2005年呢有一次的比赛当中，铃木一朗面对了加州天使队的打者 Anderson， 这个 Anderson 呢击出了一个又高又远的高飞球，哇，就快要变成一个全垒打，因为这个球已经打到那个全垒打墙上面了。这个时候铃木一朗一个箭步飞奔直接跳上了全垒打墙，用惊人的跳跃力把这颗球给收了下来，直接让 Anderson 出局了。哇，大家都惊呆了，居然有人可以爬到这个全垒打墙上面直接把这个差一点要全垒打的球给接下来。大家想说这可能只是一次的意外凑巧吧。但是呢后来隔了几周之后又面对这个教士队的打者 Ryan Clasco， 铃木一朗呢又是一样的跳到这个全垒打墙上面，直接用他高超的技巧接下了这颗差一点变成全垒打的球。哇，记者们都非常的惊讶，觉得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在比赛之后的访问呢，记者就问铃木一朗说，请问你接到这两次在全垒打墙上面的球是不是凑巧呢？结果你知道铃木一朗怎么回答吗？铃木一朗只是很轻描淡写的说，其实最近在比赛练习的时候他都有特别请打击教练把球打到全垒打墙的附近，让自己去练习这样子的守备技巧。哇，所以在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凑巧或是一个很幸运的接到，但是对于铃木一朗来说这是他努力去准备的。铃木一朗呢曾经说过啊，他自己投身在职业棒球比赛20多年来，他每一天其实做的事情都很简单， 他就是做他该做的基本功，他不会因为是简单的动作就轻忽或是中断练习。哇，在这样子一个棒球大明星的背后，他其实度过了很多很无聊很无趣的日子，但也就是因为这几百万次的挥棒传球打击接球的练习，才让铃木一朗有了今天的地位。铃木一朗曾经说过一段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啊，要达到梦想和目标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累积微不足道的小事。哎，我觉得这句话对我自己提醒也很大。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别人看到我们在场上在舞台上能够有一个亮丽的表现，但是啊，铃木一朗提醒我们，其实这一切要达成这些目标的方法只有一个，要累积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对于铃木一朗这样世界级的棒球选手来说，挥棒这件事情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可能很多的球员就只是上场打打球而已，但是对于铃木一朗，他觉得他必须累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所以啊，在他21年的职业生涯当中，每一场比赛他都提早两个小时就到球场，而且他会做足了赛前的暖身跟练习，他会挥棒300次。哇，我们挥棒两三次我们就觉得很累了，他在比赛之前就已经挥棒300次了。所以其实铃木一朗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球星不是偶然的，他并不是突然就变成这么厉害，他的安打王、盗垒王，还有他能够在全垒打墙上面接到球，这都是他苦练的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在铃木一朗光环的背后，原来是有许许多多的汗水、泪水所灌溉而成的。聊到这里，我们先一起来听一首歌曲，倪安东所带来的《汗水的重量》。
还记得那个夏天，烈日下我们拼了命追赶，磨掉了球鞋，擦破了手掌，身上是永远拧不干的汗衫。还记得那些嘲笑，像是大将，我们不断的重伤，因为不够强，要变得更强，被看得越低越要用力高攀，痛到红着眼眶。多少希望，多少失望，纸飞机坠到地上，有些也不会怀疑坚持的方向，在流过的汗有重量，烧成明天的阳光，每一次摔下来就更贴近梦想土壤，却都在回报。
欢迎回到良友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动绝妙。今天张赞为您介绍一位来自日本的武士棒球员，我称他为武士棒球员，他就是我们的铃木一朗。铃木一朗在日本职棒还有在美国职棒界都是非常有名的选手，那他在两个月前呢正式的退休退役，让许多球迷感到不舍，但是他的生命故事呢其实可以成为我们很大的激励跟帮助哦。我们刚刚有提到铃木一朗他能够成为世界级的球星，这是因为他不断的苦练，他去累积那每一个微不足道的练习，以至于他可以在场上有精湛的表现。那么他能够成功呢，其实也跟他的父亲非常的有关系。铃木一朗的父亲是铃木宣之，铃木宣之呢从铃木一朗小的时候就开始培育他，不过这个培育呢其实说起来有一点可怕，因为呢一年365天基本上铃木一朗只有2-3天可以休息，也就是说其他300多天的时间他都要一直的练球。根据铃木一朗自己的回忆呢，他每一天都做同样的事情，要传球50次 打200球，然后练习手背50球。晚上啊，他们还会去附近的打击场练习，可能要练250到300球。而且更可怕的是，这样的生活是从3岁就开始了。哇，3岁的孩子就可以拿球棒吗？3岁的孩子就会投球吗？我3岁的时候不知道在做什么呢。但是铃木一朗他的父亲铃木宣之非常的希望可以栽培他，甚至啊，当铃木一朗他不愿意练球的时候，他的爸爸还愤怒的直接把棒球砸在他的脸上。哦，这让铃木一朗小的时候非常的痛苦。所以他虽然是喜欢棒球，但是他对于这样的训练其实也是觉得有很多负面的情绪在当中。以至于啊，到了后来，铃木一朗的父亲铃木宣之他写了一本回忆录，里面写着当年铃木宣之跟铃木一朗他们在练球当中的那些愉快，那些乐趣。而铃木一朗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他怒斥，他直接说爸爸其实在骗人。他觉得他的父亲训练的方式实在太野蛮了，而且在他生命当中烙下了一个永远没有办法磨灭的印记。哇，张赞看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心里面也觉得很难过。我们常常看到的是那个光鲜亮丽的外在，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这些运动员他过去所承受的压力，他所接受的训练，其实好像也剥夺了他原本应该有一个快乐享受的童年，甚至他们父子之间的感情也遭受到了破坏。当然很多人也会说，如果没有铃木宣之，也就是铃木一朗的父亲这样的栽培，这样的严格，应该也就没有现在的铃木一朗。话是这么说没有错，不过张赞在这里呢也特别想要跟绝妙家人来分享，就是呢，其实在圣经当中以弗所书6章1到4节就有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接下来呢，是针对父母亲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边有特别提醒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着谁的教训呢？照着主的教训。当然父母亲对于孩子一定是寄予厚望，也希望可以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比起这个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走在神的道路当中。铃木一朗的确是成功了，他成为一位非常优秀的棒球运动员。不过当我们看到他过去有那个伤痕累累的童年，还有那个难以恢复的父子关系，我们其实还是会觉得不生唏嘘啊。所以呢，希望我们在跟孩子或跟我们的父母互动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多想一想，比起成功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亲子之间的关系，亲子共同创造的回忆，我相信那是无价之宝。铃木一朗呢，他从小这样严格的训练，也让他对于棒球有一种像是武士的精神。怎么说是像武士呢？因为呢，他常常会像是日本的那个古代的武士，有一些很经典的、很重复的仪式性的动作，像是他走上这个打击区的时候，他通常呢都会把球棒90度向上，笔直的把他的右手臂呢对着投手，右手腕呢转动球棒3次，然后呢才恢复到打击的预备动作。这样的一个预备姿势呢，他已经重复了21年的时间。这很像日本武士要上战场之前，要把他的剑给磨砺磨亮，然后他才上战场。就是因为这样子有武士一样专注始终如一的心，所以让许多的人都非常的喜欢铃木一朗。在2004年的时候，铃木一朗打破了美国职棒的记录，当时的日本首相就颁发给他国民荣誉赏， 这个是日本很高的一项荣誉，但是呢，铃木一朗拒绝了这个奖项。他回应说，我觉得非常的荣幸，但是呢，我很担心得到了这个国民荣誉赏之后，会影响我日后的战斗力跟决心，也不希望呢，大家误会我是为了奖项才打棒球的，我希望在退休之后再接受这样的荣誉。哦，我觉得这很不简单，对于已经要到手的奖项，哇，还选择延后再拿，这让很多人觉得不太了解。但铃木一朗自己知道，那些都只是身外之物，真正对于他作为一个棒球运动员而言，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球给打好。我想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如果有别人肯定我们，那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没有呢？如果没有肯定，没有赞美，我们也需要努力。因为呢，我们不是为了那些奖项，为了那些荣誉才去努力。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要为主而做，不像是为人而做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对上帝来负责。今天呢，跟你介绍了铃木一朗他璀璨的棒球人生，不知道有没有对你有一些激励跟鼓励呢？记得，无论你的专业是什么，无论你喜欢的运动是什么，都让我们学习累积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且我们要对上帝来负责。我相信你也可以像铃木一朗一样发光发热。
跟着张赞动一动，动挑战。
嘿，今天的动挑战是什么呢？今天张赞呢要邀请你一起来打棒球咯。要去哪里打棒球呢？哎呀，有些时候我们要找到一个空旷的场地来打棒球还真不容易呢，又要怕那个球飞得很远打到人或是打破窗户，所以啊，我们应该要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场地来练习挥棒。今天呢，我就希望可以邀请你去到一个棒球的打击训练中心哦。在打击训练中心呢，它会有一台机器持续的投球给你，而你只要专心的做一件事，就是瞄准你的球，然后把它挥出去啊。因为有网子，让你打出去的球呢不会砸到人或砸到东西啊。这样子呢，练习很安全。另一方面呢，你也可以打到非常稳定的球，不会因为对方投手投的球时好时坏，让你没有办法专心练习打击的部分。像是日本的球星铃木一朗，他小的时候啊，就曾经在空港打击中心常常的练习这样子挥棒的动作。他练习的球速非常的快哦，最快达到了时速130公里。哇，没关系，我们不用像铃木一朗一样，除非你真的想要往职业发展，我们呢可以先从比较慢的球速，像是张赞去的打击场呢，大概都是从时速80开始的。你可以先从最低的这个球速开始练习，如果觉得已经得心应手了，那再往上挑战也不迟哦。打击场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呢，希望你也可以享受在打击场挥棒的乐趣哦，一起完成这一周的动挑战。
腰酸，
哎呦，
背痛，跑不动，别担心，运动过后的你将会更健康。只要完成每一周的动挑战，用文字或录音的方式记录你的挑战心得，并且透过短信、电邮、博客的即时留言寄给绝妙当家，在下一周的动绝妙当中，我们就会公开表扬你哦。
绝妙当家的电邮信箱是汉语拼音的绝妙 at 良友 .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注明给动绝妙。
最后，也欢迎使用绝妙当家的博客，有即时留言的功能哦。
跟着张赞动一动，爱上追赶跑跳碰。
有你真好。
绝妙
庆生会。
今天是2019年5月20号，礼拜一，农历4月16号。今天绝妙家族有三位寿星哦。农历的寿星有美女若男，哎，她是女生哦，
是的。
还有我们的帅男纯净水，他是帅男哦。最后呢，是我们阳历的寿星清水有声，也是一位帅男听友
哦。今天好多水哦，要送给三位寿星的生日祝福语，在圣经彼得前书5章7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没错，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希望呢，把一切忧虑卸给神之后呢，你的心里呢就可以有笃定，有踏实，有平安。
生日快乐。
我触电了。
你有病啊，触电了还一脸陶醉，脑袋烧坏了。
阿伯，我是跟绝妙当家甜蜜触电，又不是跟你。
哎呦，你还搞神通情人梦啊。好吧好吧，绝妙当家的电邮地址是什么？
是汉语拼音的绝妙 @良友.net。
哎呀，真是电电更健康啊。
绝妙当家期待与你甜蜜触电。
就这样触停止甜蜜触电，直到爆炸。
良友短信发到绝妙，
良友短信号码13229966122，
短信前头请注明节目名称绝妙，并且署名您的笔名或名字，不然我们会收不到您的短信，也不知道要回复给谁哦。
重要提醒，您回复短信时请不要用电脑所发送的号码回复，请记得发送以及回复短信时都用同一个良友短信号码13229966122。
绝妙当家期待收到您的短信。
哇，张赞很喜欢今天介绍的这一位铃木一朗，他是这个棒球的大师级人物了。而且呢，我觉得他厉害是他其实很谦虚，他知道自己的成功都是累积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才达成的。
虚怀若谷的人呐。
是的，我们其实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一样，都要累积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像是背英文单字 啊，对不对？像是
运动啊，
运动啊，对不对？怎么都在打广告呢？好了，说到打广告呢，我们还是要再来推荐大家来参加一个活动啊，就是呢，我们70周年，良友电台70周年有一个庆祝的活动，要这个良友之歌的创作比赛。
庆生就是要唱生日快乐歌嘛，
啊，
是吧？
对啊，但是呢，当然你不要只写原本的生日快乐歌，
是是是，
你要把它改编一下，或者呢，你可以创作一个专属于良友电台的生日快乐歌哦。
这啊，就是所谓的良友之歌，对吧？
是良友之歌。哎呀，只要呢长度不超过4分钟，如果你的这个曲风啊，不管是这种传统的、现代的，甚至这个说唱饶舌都可以哦。
哇哦，中国的、古典的、西式的都可以，
曲风非常的多元，都可以接受。那欢迎呢，可以到良友电台的网站来参阅更详细的比赛办法。那也期待呢，我们
有很多良友之歌
是
出现在这段日子
啊，让我们可以这个叫做，这不是目不暇接啊，这是耳不暇接。
有很多新歌可以传唱，
听不完。我是张赞，
我是杨佳美，
绝妙当家期待明天与您再相见，
拜拜。
每个孤独的夜里，面对生命的无奈，绝妙当家在我身边分享人生的精彩，
深慈爱永不更改，神话语滋润心怀，
我们没距离不是多